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所以现在神就针对所应许的拯救来向摩西解释我是的意义。神就针对所应许的拯救，因为现在就是要差摩西来拯救他们，就针对所应许的拯救以及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神来解释我是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哈。首先，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不同于神这个字。我们说了创世纪第一章只用神这个字，但是呢，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这两个名词结合在一起。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不同于神这个字。神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指耶和华，也可以指偶像，只要是人把它看成是一个超乎人的一个，好像说一个存在，就把它称为神。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个人的名字，是一个 personal name。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的名字。那耶和华，我们说严格的说起来是神唯一的名，因为这个名是一个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个个人是神，不是人啊，这一位个人是神。因此，耶和华这个名字首先表明神是具有个人性的，就是是一个 personal God。神是一个具有个人性的一位，所以他就使得他跟人类可以建立关系，他与人类可以亲近。他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而这名是一个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就表明神具有个人性，所以使他能够跟人类来建立关系，可以与人类亲近。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神向这些族长说话正如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犯罪，天起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亚当跟夏娃躲起来，耶和华神就对亚当说话。那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显现，以撒雅各显现，神跟他们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样。所以首先耶和华是一个 personal name， 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意思就是说神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的，他跟人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但是第二，耶和华也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所以不仅耶和华是一个个人的名，第二，耶和华也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而神与以色列立约跟神的救赎有关，跟神的救赎有关。这个名就向以色列百姓显明在救赎的过程和立约的关系中神应许他们神的信实。这个名也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名，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是与神的救赎有关，所以这个名就向以色列人启示在整个救赎的过程以及神与他们立约的关系中神应许神是信实的，神也应许神长久不变的同在。神应许神是信实的，神长久不变的同在，并且神绝对的主权与能力。所以神救赎他们的过程当中，神的旨意神必然成就，以至于这个名就向他们启示了神的信实，神长久不变的同在。 神绝对的主权与能力，因为神的旨意神一定要成就，所以就启示了神的信实，神长久不变的同在，神绝对的主权与能力，他有能力来成就他的应许。然而因此神也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向他完全的忠诚。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在圣经从始至终，神的旨意的成就总是借着我们常说愚民啊，就是信心的愚民。神的旨意的成就不可能是成就在那些悖逆的人身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但是那些悖逆的人是不能够经历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你看，在旷野那些不信的人就都倒闭在旷野，只有真正信靠的渔民他们才被带领进入了迦南地。同样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悖逆的人都要被消灭，然而信心的渔民，对神忠诚的人，神的旨意的成就是在他们身上来实现来成就。所以呢，神虽然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启示他对他百姓立约的百姓的信实，启示对他立约百姓长久不变的同在，他绝对的主权和能力，但是同样的相对的，他要求这些人对他的忠诚，这样子他的旨意是实现在这些对他忠诚的人，借着就透过对他的忠诚的人，他的旨意就能够得以成就。好，所以我们做最后的一个总结，耶和华这个名就启示神的自我存在。我们现在就是把这整个名的整个意义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所以这个名就启示神的自我存在，永恒，神的自我存在和永，第二个是神的永恒，这就是我们中文圣经说自有永有，自我存在永恒，第三个不改变，启示神的自我存在永恒不改变，信实时刻的同在，有绝对的主权与能力，自给自足，圣洁，在道德上是完全的，等等。我再说一次，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就启示神的自我存在永恒不改变，信实时刻的同在，有绝对的主权与能力，自给自足，圣洁，在道德上是完全的，等等。他的自我存在其实就同时就包含了他的自给自足，因为他是自我存在的，所以他也是自给自足，就是说他不需要别人供应他什么，好像他缺乏什么，他是自我存在也是自给自足的，他是永恒的，他是不改变，是信实的，他时刻的同在，他有绝对的主权与能力，能够施行拯救，能够使他的旨意成就，他是圣洁的。那么圣洁我们知道基本的意思是说明神是分别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我是，他唯独他是有别于一切的受造之物，唯独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超然的，唯独他是就是说是超然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然而隐身的意义，圣洁隐身的意义就包含道德的完全，因为他有别于他的受造之物，那么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是有罪的，他有别于我们， 所以他是无罪的，因此就是在道德上完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启示神的圣洁，但是也包括在道德上的完全，但是这个道德上的完全是圣洁的一个隐身的含义，是隐身的含义。圣洁基本的含义就是神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基督徒今天都被称为是圣徒，不是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完全，是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因着基督的救恩从这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而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恩，我们得以称为义。但是呢，神也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住在圣灵里，我们不仅有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跟我们地位相称的一个义的生活，或者说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圣徒，基本的意义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归属于神的，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从这世人所有的罪人当中被分别出来。然而同时基督的救恩，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若是我们顺从圣灵，我们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是相称的生活。所以如果有基督徒只是夸口说他已经因着基督的救恩得称为义，可是却过一个不义的生活，那可以这个就已经是反应，可能他还没有真正领受这个生命。因为神不仅给我们称义的地位，神的圣灵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跟我们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能分开的。分别出来就会隐含了在道德上的一个圣洁跟完全。好，给你们一点时间把这个想一下，你把那个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13节到17节想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从解经来了解耶和华的意义，过去每一次我跟你们讲耶和华的名的意义，我是把最后的结论告诉你们，好，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从圣经来明白耶和华神自己怎么样来为摩西解释他的名的意义。那我们花点时间把它想一遍，这样子这个名真的是很宝贵，非常宝贵。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信靠耶和华的名我是，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应许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所有应许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最后的拯救，在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得着最后的拯救，这些应许就跟这个神的名是耶和华这个名，我们仍然是要靠着这个名我们来等候神给我们这个最末了的应许的实现跟成就。神救赎我们不是只是我们今天的了解，很多时候都是太个人性了，当然神救我 OK， 可是其实神救我们是为了他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他要 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在，他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那么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但是他也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是我们真正以受造者来敬拜顺服他，就是回到伊甸园。所以你看启示录21章22章完全就是回到伊甸园的那个光景里面，就是伊甸园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的光景，人犯罪以后就被赶出伊甸园了，而且有天使把守那个生命树的那个道路，就不可以再，他们不可能再回去。那么所以神的心意，神救赎的目的 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的百姓，也就是神的国，一个国家他的百姓。所以他的心意是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人是以敬拜和顺服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犯罪以后完全被破坏，所以现在要回到神当初造人的目的，神整个救赎的目的。好，那我们就继续看还有一些神的名哈。严格的说起来，我们接下来看的几个名呢，不是耶和华启示的名，乃是一些事件为了纪念啊，所以提到耶和华的 一些关于耶和华的本质 和他的作为等等。所以第五个是耶和华以勒，这个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神吩咐他把他的独生子带他到摩利亚山，把他献为燔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带着两个仆人跟他的儿子以撒，也把燔祭的柴都劈好了，就往摩利亚山去。那他跟以撒两个人一路同行，而且他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自己拿着火个刀，于是二人同行。我们看第七节，以撒就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这里我们真是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很清楚指示他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当以撒问他说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呢，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命令，到了摩利亚山，筑了一座坛，把以撒绑在坛那个然后把柴摆在上面，把以撒绑在柴上，伸手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这个名其实就是纪念耶和华预备所需要的燔祭的羊羔，所以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叫这个名字。那么另外我们看再有一个名，就是耶和华尼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遇见亚玛利人的时候，摩西就吩咐约书亚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手里面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他的手何时发沉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呢，亚伦跟户尔就扶着他的手，他的手就稳住了，拿着耶和华的杖直立，伸手直把这个杖伸出。所以呢，约书亚就杀败了亚玛利人，把他们全部都杀败了。十四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耶和华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旌旗，是他们的旌旗，使他们得胜的神。那所以这是耶和华尼西。那这里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咒诅你们的我也要咒诅他们。所以昨天就有人问说， 这个世世代代是不是只是当时世世代？我说不是，因为神既然告诉亚伯拉罕咒诅他们的，神也必咒诅他们。受神咒诅就是必须完全被什么消灭啊，就是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亚玛力人存在了，就是完全被消灭。所以这是第六个名字，第七个名字是耶和华沙龙，这是在士师记的第六章。这是神要差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基甸就预备了羊羔还有细面跟无酵饼，把它献在那一块磐石上。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他所献的这些东西就有火烧尽了他所献的这个祭。所以第二十二节，第六章二十二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这个字怎么念，铁面是不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个沙龙啊，就是亚威沙龙。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谓的平安，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与神和好。因为他看见耶和华，他说不好了，我看见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说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所以他就筑了一座坛，取名叫耶和华沙龙。所以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我们所福音所带给人的平安，最根本的就是与神和好。我们在神面前不至于死，不至于死。所以我们真正要得着的是这个平安。也许我们在地上实际生活当中没有平安，可能受逼迫受患难，然而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不至于死。不但如此，我们住在圣灵里，我们还可以领受神的平安， Peace of God，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好，那第八个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其实它原来是耶和华有一个字哈，我们中文圣经翻没有把那个音翻出来，我也没有翻那个音哈，因为我恐怕我翻的不正确。那其实我们的义已经是那个义词了。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三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基本上内容也是类似。三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里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那位弥赛亚的名字，因为这里说是大卫公义的苗裔。而这位弥赛亚他必然兴起，他兴起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拯救他的百姓。我们会看见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神的拯救是和神的公义联合在一起。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只谈神的爱，我们把神的救恩跟神的爱联合在一起，没错，这是神的教导。但是神的拯救不仅是因为神的慈爱，也跟神的公义是密切的相关。那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是把神的拯救跟神的公义结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说了，什么是神的公义？公义是神怎么样？
不把有罪当无罪，
是按人所当得的来报应那个人。好，也就是说把一个人该得的给他，所以简而言之他要罚恶赏善，按恶人按他们所行的恶报应他们，那么善就按他所行的善来报应他。但是我们这个善不是指我们一向这种佛教的行善积德，因为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连一个行善的也没有，都是悖逆神的。那这个所谓的善，按我们的善其实意思就是说一个完全信靠对神忠诚的人，神就会按他对神的忠诚来报应他。那真正信靠神的人，神就按他对神的忠诚来报应他，也就是神就应许要拯救这些人。神应许那些信靠他的人要怎么样？要拯救他。所以呢，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连在一起，神按我们对神的忠诚来报应我们，来按他所应许的来拯救我们。所以我的意思说，对旧约的百姓来说，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而在神与他们立约的关系之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应许神的信实，神应许神长久不变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主权等等。但是神的旨意的成就乃是要求他们要向神忠诚，而那些真正向神忠诚的人，神就按着神给他们，神与他们立的约来报应他们，也就是说神就会照立约的应许来加给他们。那么立约的应许就是神要拯救他们，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就是联系在一起。那么当然这个立约的这个约本身，以色列人是失败了，所以他们已经不能享受这个立约的好处。那我们现在这位公义的苗裔兴起，他要施行公平公义来拯救他的百姓，我们现在凡是愿意转向他信靠他的人，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新的约的关系之内。那在这新约的关系之内，他确实要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耶利米书31章，我们的罪要被洗净，在这个新的约的关系之内，我们要得着他的救恩，也就是弥赛亚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么但是我们就是要记住，我们这个我们向主的忠诚必须要持续，一直到最后末日的审判，我们才能够得着完全的拯救，才能够得着完全的拯救。那向神忠诚的人绝对不是只是以嘴巴所说的，必须是心口一致，必须是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不能只有嘴，不能只有知识。我们的信心必须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呢，我想总有一天神是公义的神，他可以判定今天我们外面承认基督做主的人，口里承认基督做主的，哪些人才是真正信靠他的人，哪些人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或者说是一个假门徒。那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判断，我们只有对自己来负责任。换句话说，我们确实必须要持守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我们等候那一天，神来辨明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以那天神要这个审判的时候，他也要显明暗中的隐情，然后个人要从主得称赞。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来显出我们心中的 真情、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好，第九个名是耶和华沙买，这是在以西结书第48章第35节最后一句话。那我们中文是把意思翻出来了，他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个我按照那个音译， 就是亚威沙沙玛沙玛沙沙买啊沙玛。那这个这个沙买耶和华沙买呢，我们中文翻成这个城就是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或者说是耶和华在那里，因为英文说 The Lord is there， The Lord is there， 耶和华在那里。换句话说，耶和华在这个城中，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所在，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神指示他要怎么样来重建这个圣殿还有圣城。那仔细的去研读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其实这里所说的就是启示录21章到22章所说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 OK， 那么不过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是把它 take it literal， 他们真的在准备材料，他们要等待这个现在圣殿山上那个回教的寺庙被拆毁，他们要在那个地方重建圣殿。那他们是按照以西结书的意象来预备，但是其实真正好的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是那个就是将来我们神应许的那个神的同在跟神的国度。好，第十个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字在耶利米书中出现最多，有出现88次之多，其实以赛亚书也出现相当多。那么这个军队最原始可能是指以色列的军队，这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17章来看的时候，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一章是讲什么了，大卫跟歌利亚，大卫跟歌利亚来征战的时候，第17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戳，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从大卫这句话来看，这个万军在原来是指着以色列的军队，这个军队是指以色列的军队。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很早，从这以后很快很早，这个军队就转为是指天上的军队，也就是天使，指天上的军队也就是天使。所以呢，万军之耶和华意思是指天使是接受耶和华的统管，耶和华是那个 chief commander， 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军队的统帅。所以呢，万军之耶和华是指这些天使是接受耶和华的统管，耶和华是他们的统帅，而他们是执行耶和华的命令。我们晓得军队里面是没有人可以说 no 的，只要上面发号施令，下面就必须完全的遵守执行这个上面的命令。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指这些天使接受耶和华的统管，执行他的命令。所以诗篇103篇我们就看到大卫最后称颂神的时候，第20节他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21节，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20节21节就是讲这些天使，他们是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他们是做耶和华的诸君，做耶和华的仆役，行耶和华所喜悦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那这些天使执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呢使耶和华的旨意可以怎么样，可以成就，使耶和华的旨意可以成就。好，再接下来第11，以色列的圣者，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许多次，一共有29次之多。那第一次呢出现在以赛亚书第1章第4节， 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说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这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圣洁 Holy One、圣洁就是表明耶和华是分别出来，是有别的，是独一的，是超然的。那这个圣洁在以赛亚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敬拜都是不断的赞美神，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在启示录第四章，也是天上宝座的房间，有四活物在宝座的周围不住的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第十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大能者，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二十四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 The mighty one of Israel， 以色列的大能者。我想这个就跟神是全能的神的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十三，以色列的荣耀，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二十九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我们中文翻成以色列的大能者，按原文翻译应该是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的荣耀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非同世人，绝不后悔。以色列的荣耀绝不说谎，也不后悔。那我们参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节，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荣耀跟说谎，跟说诚实话，说真理，有很密切的关系。约书亚书第七章是亚干他娶了当面之物，后来他们就按着神的吩咐抽签，要找出是谁犯了这个罪，所以抽出是亚干。所以第七章的第十九节，约书亚就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在他面前认罪，把你做的事告诉我，不要隐瞒。那这里呢， 以色列的荣耀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神是真理，神是真理，神是真实诚信的，在神绝对没有谎言，在神绝对没有谎言。那这里就是神的荣耀跟这个说诚实话。那么最后一个是亘古常在者，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看到但以理所见的异象，第七章第九节，但以理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十三节，我在异象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第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的圣 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好，所以我们看亘古常在者是跟什么图画连在一起？跟审判。好，他是坐在宝座上审判的一位。那么当然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他也是跟这个亘古常在者跟至高者是交互使用。所以我们看到18节、22节、25节、27节提到神也以至高者来称呼神，但是提到你看22节这两个称呼都有，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其实两个都是指神，对不对？但是呢，亘古常在者来为至高者的圣名伸冤，我们就看见亘古常在者基本上是强调他是那位最后的审判者，他要施行审判。好，那么我们就是基本上看了在旧约里面关于神的名，有一些是神自我启示的名，有一些是因为经历到神他们所起的名。那不过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来默想来明白关于神的真理，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所以我们今天下面我们就要用一段时间，我们来操练这样的赞美的祷告，我们就局限在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这些神的名的意义啊。那我们下个礼拜还会按着神的属性，我们来赞美，来了解，来学习赞美他。那在下个礼拜我们是以神的作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